心情的最好的时候。我在人面前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约翰福音从去年一月份到现在已经讲了一年零三个月了，只要我在多伦多，我都是坐在右边第二排中间那个位置，就现在言行座那个位置，可能大家看到我怎么从下面怎么跑到上面来了，我就想不就是坐在第二排的那个王云吗？不就是经常上课回答问题出错的那个人吗？所以我今天从台下从那个位置上走到前面坐在这地方面对大家，真的是心里说实话有点恍惚哈，原来都是坐在那，现在跟大家面对面，心里真的是一种恐惧战惊。那上个星期主日是叫公月吧，那个传道人他就讲了一篇道，我觉得就是对我讲的。一个人在被主使用之前，他会害怕，他会恐惧。我真的是我在听的时候，他一边听我也在记，我在想，我心里不住的阿门阿门。主真的是很怜悯我，他知道我心中一种恐惧，知道我自己有一种自卑一样的感觉，他就是让派这个传道人来讲这一篇道。对于我来说，那篇道就讲给我听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感觉，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那篇道就是来讲给我听的，他要用这篇道来鼓励我，来加添我的信心。不仅仅如此，我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这个哪一位的弟兄姐妹带哪一张早就有个安排的，我怎么算也算不到，说我第一天是复活节。我就对我来说，这就是个神迹，就是神要在我身上显出他的大能来说。那我先做一个非常简短自我介绍哈，可能有些人认识我也不太熟悉，我叫王云，三横王云彩的云。那我是2022年的四月初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虽然说我来教会才两年时间，但是在灵里边，我觉得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好像都已经相识不止20年了，我真谢谢大家对我的接纳。那我自从来到这个教会以后，只要我在多伦多，因为有的时候我不在这个地方，我总是在这个教室里和大家一起上主日学，那受教育宋牧师、言行姐妹、子龙传道还有徐奇弟兄，每堂课我听得津津有味，每次主日学完了以后就觉得自己的眼界就会被打开了，我属灵的视野比以前更广了。而且呢，从圣经中呢，我就看到好多我以前没有看到的亮光，我以前没有太在意的一些重要的细节，而且也没有想到过某一段经文是和其他书卷的经文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要进行怎样的一个对应的或者对比，我一直都没有想过的这些事情。哎，有的时候也跟着讲员就穿越到圣经记载的那个时代里边去，然后呢去感受那某一个人物他的内心的感受，甚至呢也会站在耶稣基督的角度去体会他当时他的心情，他心里的失望，他的忧伤，还有他的满足。这种感觉是一个不信主或者是不参加主日学的人是没法体会的，没法领受这种美好。那按照圣牧师给我那个对整个主日学的安排呢，本来是应该我来讲第四章，言行姐妹讲第五章，因为我家有事，所以我没有时间准备。言行姐妹呢主动跟我兑换了一下。那现在第四章完了，我有什么感觉呢？我真为你们感到庆幸。为什么？因为如果我来讲，我绝对讲不到那么深、那么细，甚至也有可能都没有讲到这一章的它的最关键、它的重要意义呢，可能都会讲不到。那我当我来准备第五章的时候呢，我又后悔跟言行换了。我很后悔，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主讲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你翻开第五章，从第十九到四全是主在讲话，他讲了个长篇大论啊，讲这么多，而且没人插话，一口气讲这么多，我怎么跟大家分享？ 每个字我都认识，讲的大概意思我也有点明白，但如果有条理的用我自己的话跟大家讲明，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来驾驭，所以我真的后悔。但后悔没有用哈，我们说后悔药是买不着的。那上个星期我记得到第四章快讲完的时候，严谨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耶稣的心被满足也就是那两次，就是被撒玛利亚妇人和加百农那个大臣他们的信心的真信心心得满足，从此以后就没有了。从第五章就那个叫什么一种反对的势力就会起来了，那风波骤起，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交给王云姐妹了。我当时一听，我心咯噔一下，我心就紧缩了。其实我还没听够呢，怎么就轮到我上台呢？我讲什么呢？我该怎么讲？我要讲多少次？要讲多深？每次讲到每一堂课的内容讲多少？很多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的在我脑海里面浮现。这时我不仅仅是后悔跟言行换啊，我就后悔我当初答应宋牧师说来参加这个服事。我真的就那个瞬间，我说我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没有这些压力了，我们都想人生活得很轻松，没有压力。但是我们知道后悔药没有地方买啊，而且当逃兵好像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就要不就轮到我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作为基督徒，当你感到压力山大，感到自己没有办法来驾驭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祷告，祷告，再祷告。所以我这一次在这个教会这个复活节之前这个进食祷告过程中，我就一种以前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就是以前我每天祷告，这一次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我不得不在每天祷告。大家也能猜想我祷告的主题是什么哈，就不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我们十二章第九节说，他对我说，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两天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感受就不一样，因为我就是那个瓦器，瓦器是很粗糙的，是很容易碎的，它是一个很软弱的器皿。我有什么呢？我有的就是软弱。那神为什么要让我参与这个主日学的服事？我想神看中的绝对不是说我有什么能力，我比在座的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绝对都不是这样子。而神要让我在服事的过程中看到我自己，要认识我自己。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我自己，要看到自己的软弱，要看到自己真的在属灵上是残疾的，是不完全的。神要我经历他的大能和他的恩典，和他联合同工，要让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要让我在服事中不断的进步。那我今天就不在这地方跟大家来夸我的软弱了哈，因为我的软弱马上就会实实在在的全部暴露在大家的面前，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软弱了。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六节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哎呀，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安慰，真是感谢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在约翰福音中有一个字用的特别多，或者说跟这个字有关的词语用了很多很多次，大家有没有想到会是什么？真。我查了一下，在约翰福音中和真相连的词语一共用了48次，你们可以回去找一下，可以查一下，真理、真光、真以色列人、 真是真的真知道真自由真葡萄树真神等等，你们回去回去可以看一下。那作为主的信徒来说，我们也要做一个真的人，真。那我在这儿说，我真的没有能力来带领你们学习，我只能分享我在预备过程中的一点领受，我领受到什么地步就和大家分享到什么地步。那基督徒不仅要真，还要长，就是要进步要成长。那我就盼望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卷书，我们在灵里一起成长。这就是我第一次上讲台的一个开场白。那么我们下面就要言归正传，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习。在此之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今天是你的独生爱子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是你所定的日子，是全人类都该欢喜快乐感恩敬拜你的日子。感谢你差你的爱子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叫我们向罪死，向你活。基督的复活给了我们得救、得胜、得永生的确据。天父，真是感谢你，赞美你。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渴望更深的认识你，更准确的摸着你的心意。我们立志要跟随你，要做你要我们做的事，要得你的喜悦。我们是何等的盼望，我们也能像那撒玛利亚妇人和加百农的大臣那样，叫你的心得满足。在我们下面学习约翰福音的过程中，求你圣善的灵在前面引导我们，赐我们悟性，可以理解你借着圣经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赐我们在你眼中看为真的信心，好叫我们以基督的名得到你定义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言行姐妹还有前面就是子龙和学习弟兄都跟我们分享了，在约翰写这第四部福音四卷福音书之前，已经有了三卷福音书。那么约翰他为什么还要写这卷福音书呢？现在作者约翰他在约翰福音第20章30节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了，那我就把这个经文写在这儿，我把第30章也写出来也打在上面。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我们知道是约翰福音的记载7个神迹哈，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从这句话来看，甚至可以从整卷福音来说，它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神迹，第二个是信，第三个是生命。那我就做个简短的这个，当然我承认哈，我在准备过程中我也看了很多参考书，有些参考书还有我自己的领受，我就大概来说一下。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用神迹，没有用 miracle， 而是用个记号。什么叫记号？就是神他做事留下来的一个痕迹，是神作为的一个记号，这叫做神迹。在约翰福音里边，神迹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远远比神迹本身更加的重要。那约翰福音里边记载了，我们一般都说有7个神迹，变水为酒，医好大臣的儿子，然后是治好了比士大38年的那个病人，5饼2鱼，海上行走，医好生来是瞎眼的，叫拉撒勒复活，这7个神迹。那有些人觉得是8个，为什么8个呢？再加上主复活以后，彼得去打鱼，打到了153条大鱼。 这也是个神迹，他们觉得这有八个神迹，有的说是九个神迹。为什么九个呢？耶稣复活，这是个最大的神迹。那我不管多少个神迹，每个人解释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在约翰福音里边记载的这几个神迹，一定是他精心挑选的，而且他的次序都是很有目的的。如果你们回去对比一下哈，我罗素八个就到彼得就在主复活以后就打鱼，打到他们153条鱼。你看第一个神迹和最后一个神迹是对应的，你就第一和第八，第二和第七，你回去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它中间都是一个对应的。那我只是点到为止，就提一下。那这些特别的记号的目的呢，不仅仅是要显明耶稣他的身份，他是神。彰显他作为神子那种荣耀和他的能力，他能够医治并解决我们人的一个现实生活中那种需要，他赶鬼，他医病。更重要的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要让我们因他的名得到生命。当我们的因他的名得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和耶稣他那永恒的自由拥有直到永远的生命是联合在一起的，让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他的神圣那种圣洁那种丰盛的那个生命。而我们知道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在犹太人的心中，神信神是跟神的神迹它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还记得在48节耶稣对那个加百农的大臣说了一句话，其实可以说对所有的犹太人说了一句话，说若不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在第2章18节，在耶稣接近圣殿以后，很多就是犹太人就问耶稣说，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还请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就追求神迹。那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很多人因为看到神迹而来信了耶稣。耶稣接受他们这个信吗？上一堂课言行一再强调耶稣不接受这样的信，因为这样的信是没有根基的，他们信的对象内容就是不对的。那圣经里面记载，连耶稣自己也说，先知在他的家乡是不受人接待的。可是当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的时候，他的家乡的人因为在耶路撒冷看见耶稣行的神迹而来接待他，这样的信也是基于神迹的信，是耶稣所不接受的那个信。那我们从这个神迹和自然而然的可以看到，神迹和信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尤其对犹太人说。所以说我们得到第二个关键的字，这个字就是信。信是什么？有很多解释，我就不用那些很深奥的那些话来说，很简单，我们对耶稣所说的话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你信还是不信主耶稣，这个两者之间是有个对抗的，那这就要我们人类去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这个信，不是说我通过理性的思考，在理智上我是同意的，它是包括个积极的要信靠基督。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是学科学的哈，我自己，我是个理工女，我是学化学的。你要让我相信东西，我一定要经过一系列的思考，一个逻辑的一个推理，你要说服我，我才能信。但是我们信靠耶稣不是这样的信，信我们是要相信真理，要接受和顺从基督。这些呢，到后面呢，我们会有很多具体的，就我会在第5章讲的过程中再掺杂在一起，我们来不断的来分享，来进一步的来理解。那我们从神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耶稣行了好多神迹，人对神迹有的会产生信，有的是不信。那这时候我们看到信有几种信，第一个是因为看到神迹而信的，我刚才已经讲了上面两种是耶稣不接受的信。第二种，听了耶稣的话，看了神迹，甚至没有看到神迹，就是因为耶稣的话他就信了。大家知道是谁呢？ 我现在都讲我们学过的，会是谁？
你这个大臣的，嗯，哦，你的儿子，
谢谢。撒玛利亚妇人，她看到神迹了吗？甚至整个撒玛利亚城的人，他们没有看到神迹，他们怎么信的？是因为听了耶稣的话而信的。从加百农赶到迦拿的那个大臣，他原来是听说耶稣能够行神迹，因为他有这个需求，他来求耶稣。耶稣说了一句话：“你若不信，总是不信；若不见神迹，总是不信。”意思就是说，你要听了我的话，你就要相信。他听了耶稣的话，他就相信了。而且上一个星期言行分享那一段，让我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具体的想过这件事情。他在迦拿那边又停留一个晚上，他不是心急如焚的赶回去看看儿子到底怎么样了，而是他因为信了耶稣的话，耶稣说你的儿子病好了，那就好了，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这种信是耶稣他能够接纳的信，是能够让耶稣的心都满足的信。那还有第三种，就是看了神迹，听了耶稣的话，还是不信，不仅不信，还要逼迫耶稣。那这样的人呢，我们在第五章，我们就很会遇到，就会看到了。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36节里面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信和不信，最后的结果就会有一个是永生，还是就带出了一个生命这个关键的词。所以就第三个生命，我们讲到生命它有两个，生命可以是名词，也可以做个动词，就像活，它是一个动词。我们一般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一讲到生命，那就是一个活的一个有机体，就像我们现在能够呼吸的，或者是能够在生长的，这个是这个有机体。但在这儿，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生命，是讲一个属灵的生命，是因为信耶稣的话，听了耶稣的话，信耶稣而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永生。我想星期五晚上司徒李牧师在讲永生的，他特别提出来，我们经常把永生当成是什么？不死的、永远的生命，这是永生，是永恒的生命。永远和永恒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有这个心智，想多了解，回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我以前我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有个时间概念，我回去还真的是在网上好好的看了一下永远和永恒之间的差别，大家当做一个家庭作业哈，你们回家自己做。那就是与神相连的生命是活的。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这样跟神连的生命就是活的，活的生命它就会有什么呢？它就会长啊，它就会成长，它就会进步。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很小，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属灵的婴孩，但是神让我们不要满足只做属灵的婴孩，我们要成长，我们要通过学习，我们通过学习神的真理，而且把真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的生命才能不断的成长，才能不断的像耶稣基督。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来到主日学，我们要在学习，要装备。我们再回到生命这个词来，在马太福音里边也有生命，你可以看一下，一共有四节跟生命有关的经节，在马口福音有三节，在路加福音有16节有关生命的经节，你们回去可以查一下。那我问一下你们，猜一猜在约翰福音里边跟生命有关的经节有多少节？多少？30。你们回去可以用手机查一下，我查了一下，有15节，是跟生命有关的这个经节。这只是跟生命有关，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就是在前面三卷 对关福音里边没有一节有关生命的，是跟约翰福音里面用的是相同的，因为约翰福音里面都是宣告，也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然后再用第三人称用的他字来说，就是他是赐，他有赐生命的权柄，他是生命的主。你回去看，在约翰福音讲到生命，就和其他三卷里边用的生命的那个经文那个是不太一样的，这里边大家回去可以体会哈。所以在第三章里边，耶稣就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你信，信耶稣就不被定罪，就得永生，你不信，罪已经定了，就是灭亡，没有中间地带。我这边我就想起有一个我认识一个人，他说太太信主，先生不信主，说太太以后就永恒的生命到天堂跟神在一起，那先生只能去地狱。这先生说，哎，不会的，我到时候就在天堂和地狱中间我搭一个帐篷啊，我到了星期天让我老婆出来，我们在那儿相会。这是个笑话，是没有的，这是深渊与深渊之间，永恒的生命和那灭亡的生命中间没有中间地带。好，这是我从这个约翰福音第20章30到31节讲的三个关键词，其实也是对前面我们学的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那我们再看这个整个一卷书它的一个结构，言行姊妹他已经做了这个表，对不起哈，我从网上 download 的，我没有跟你说我是盗用你的版权，我就放在这边这样的，因为看得特别特别清楚。我想我也不需要再花太多的时间来解释了。那在从第一章的19节到第4节是一个预表部分，我们已经学完了。它预表什么呢？那第5章到第12节是传道施工这个部分。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在5章到12章可能还可以分几个段落，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有的是5到8章，那我自己是喜欢5到6章放在一起。有人在说了，上等一会好，那我就用我自己的话把1章19节到4章的结束大概的说一下。言行姐妹一再强调，这前面4章在预表，它预表什么东西？可能每个人，我特地回去把我的那个笔记哈，我记了很多笔记，我在想，好像有的是明明确确的给我们的预表什么说出来的，有的好像没有特别的明确，那我就按照我的理解来讲，讲了不对的言行可以指出来，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会下也可以课下分享。这整个一个段落在讲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父神差来的，他是从有变无的一个创造主，他能够把水变成酒，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他是赐信他名的人有永生的神，他是赐人生命活水的神，他是以色列人盼望的那位弥赛亚，他是全人类的主，他是配得我们在圣灵和真理里边敬拜的那个神。那这么多呢，可以说他也是在告诉我们更多后书5章17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的时代要过去，要被新的时代耶基督的时代要取代。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例如说在水变成酒，那就是我们知道那是耶稣叫那些人仆人就把这个婚宴这个人家的前面一个6个石缸水给倒满，那这个水是供人来洗搓用的，洗手洗脚的。那过去呢，这种一种洗洁净的一个礼，它洗的只是表面的人的手啊脚上的灰尘，它不能洗净我们人心的罪。而这个水变成了酒，酒让人喝下去是喝到里边去的，它是让人快活的，是能够苏醒人心的，它是可以滋养生命的。我们是在神里边，所以这可以，这是一个变化，一个取代。那过去呢，在 圣殿是人和神相遇的地方，人到圣殿里去献祭，去敬拜神，在那边求神来赦免他们的罪，在那儿祷告祈求，是人和神相遇的地方，是神居住的地方。那在新的这个时代，耶稣的身体他就是圣殿，耶稣是那更美的一个祭司，他是那更美的祭物，他身体就是殿。那我们要先要跟神交流相遇在哪儿呢？我们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基督他是我们敬拜的中心。如果我们一个人，我们没有在水和圣灵中被重生，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见神的进神的国。不管你有多少宗教的知识，不管你多么那个恪守律法规条，这些都不能真正讨神的喜悦。能够进神的国，能够得到永生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听耶稣的话，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是和过去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完全取代了。而旧约里边，旧约所有的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旧约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就是重生，进入神的国。那讲到雅各的井，因为这个赐能生命的活水，雅各的井里的水可以满足人一个身体的需求，一个生理的需要，一个暂时的一个满足。他终究人还是会渴，渴了还是要喝。但是神赐给我们这个活水，是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是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的。这个水是源源不断的，而且说这个活就是圣灵啊，它是住在我们里边的，它是跟我们时时刻刻在一起的。这就完全取代了过去说的那个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一个井里的水，一个从物质层面，一个是灵里的一个供给。那过去敬拜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有个地点不论你是上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还像撒玛利亚人说他们在基利心向神祷告，这些其实在都不是神所看重的，在什么地方敬拜，这些礼仪都不是神他要的。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我们要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神。那这一段话呢，就说这个圣灵和真理里面敬拜，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我觉得挺抽象的。我也是想了很多该怎么来说，那呢我只说一下我的理解哈，不一定对，这是我的理解。我觉得耶稣在强调一个人和神之间的个人关系和深度的一个认识，要对神的真理的接受和理解。我们知道我知道真理和我理解真理，我接受真理，我按照真理来生活，这个不仅仅是在一个程度上的不一样。如果像我们作为基督徒，这是在一个信和不信，这有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那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敬拜呢，我们就会经历到，我们在敬拜的过程中会经历到圣灵在你心里在动工，在你的心里在感动你。那我们的信徒，我们的眼睛是往上看的，就是我们人在地上，我们眼睛是往天上看，看谁呢？我们在天上往上看神。只有这种一种心态，才可能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存在，神的爱，感受到神的爱，能够认识神的计划。也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可能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世界，看问题。如果你们要问我说，你信基督以后，你最大的收获也要改变是什么？如果一句话的话，我说我的眼光变了。这就为什么我分享，我说这人的眼光变了，原来是属世的，你在地上看，你现在要到天上去，在神里边。就像在天用神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问题，看所有的处境，来看神的计划，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正是有这样子，你才会更会一种谦卑的心来追求，来认识，来学习，来领受，来践行神的一个神的真理。我的感知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你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这就是圣灵在你心里动工。而这种敬拜的话，跟你在什么地方敬拜，什么时候敬拜，用什么礼仪来敬拜，没有什么关系。 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敬拜。有可能我说的是不对，我刚才说了，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因为说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敬拜，这个属灵这个话语，我怎么每个人的体会，我只能说我的一点领受。在这个预表里边呢，言行姐妹还提到一个一点，就是她也预表了一个福音传开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耶稣颁布的大使命，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我的见证。这个福音传播的过程，你可以看从1:19到第4章结束，耶稣先是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中心当然是圣殿，到那接近圣殿。然后呢，犹太全地，那天晚上，尼哥底母去找耶稣，耶稣和尼哥底母有一个深谈哈，夜里深谈，告诉他人必须要重生。然后到第4章，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要到撒玛利亚去将他的道给传开，到最后一棒要传到地极，这一棒交给了我们信徒，我们来做这最后这一棒。那第二点呢，就是神彰显他神大能，他用两个神迹，第一个是用水把水变成酒，这个是超越物质本质的一个限制，水和酒是不同性质的。医治大神的儿子是超越一个空间的限制。那耶稣施工的对象和意义，也许这个用词不是特别准确，就是耶稣他呢做了这些事，他主要是给谁看？他的对象，他有什么意义？那我觉得水变成酒是给门徒看的，我们在第二章可以看到，他显出他的荣耀，门徒看了就信他，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经节。第二个呢，就是耶稣接近圣殿，也是可以说是给门徒看的，让门徒知道有关敬拜的一切都体现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就让这些门徒们以后的想起耶稣说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的话，这个也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那尼哥底母代表了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只有信主重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才能得永生。那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到撒玛利亚去，这可以说是针对全人类的，因为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外邦人，本来我们与神的国是无份无缘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可以得到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活水，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就会成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就能够进神的国。这种恩典在以前外邦人是不可能想象的哈，但是我们很有这个福分。医治大臣的儿子可以说是针对当时的信靠他的，也可以说针对我们现在的信徒，他要显出神他的作为，他的身份，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要激发信徒对他的认识和信心。我就不重复了，上一次言行讲了，也问大家都有很多的回应，为什么要说那句话？试验他的信心，信和应验有两种不同的对不同的样子。就是被信的人，被试验的人，信心要得到验证，要得到试验，有两种不同，原来是信的，或者是不信的，我这就不再重复了。那第四点，从第1章到第4章结束，人们对耶稣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信了，因为神迹信了；有的人呢是听了话信了；有的人是不信。但是当时人和耶稣之间没有产生个激烈的对抗，起码没有表面化针锋相对。即使在耶稣接近圣殿的时候，犹太人提出质疑，也只是旁敲侧击一个迂回的说，你再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吧，也没有当面跟他对抗。而且在这一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在第四章，耶稣的心两次得到了满足。那第五点，耶稣和尼哥底母、撒玛利亚妇人还有加百农大臣，我们可以说是一对一的交谈，在传道。 那这个和我刚才说第五这五点呢，和第五章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就列出这五点来进行对比呢，就是第五章，耶稣是在一个逐渐加剧的对抗中的一个侍奉。我刚开始说了，有些人分段把五章到第八章放在一起，有的五章到十二放在一起，各种的分段不一样。那我只说了，我看了我个人的，我觉得五章和六章可以放在一起做一个小的段落，它的焦点就在生命，它进行生和死之间的对照，也就在表明耶稣和世人生命之间的一种关系。那就是对应着我前面说的第一章十九节到第四章结束的五点。那从第五章呢，可以看第一点，耶稣宣告自己的身份、权柄、他的工作、他的使命和他的见证人。第二点，神迹彰显了他的大能，是在超越时间的限制，他是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是超越时间限制的。那耶稣谈的对象和目的，他是针对犹太宗教领袖，在第五章里面很多用犹太人哈。我昨天在反过来我的看我准备的slides 和我的，我说的话我都写下来，我怕自己忘了。我看好多时候有一会儿用犹太人，一会儿用法利赛人。我想在这先述一下，在这个里边，尤其第五章，犹太人是主要是针对犹太的宗教领袖，是那些法利赛人。如果我用犹太人，大家想脑子里记着哈，万一我还能用犹太人，是指这些宗教领袖，不是指所有的犹太百姓，不是这个样子。他的对象就第五章谈论的对象呢，是主要是针对犹太宗教领袖，目的是什么或意义什么？告诉他们，你们要信靠耶稣，这样才能重生得生命。那第四点，耶稣开始在一个敌对的一个宗教环境里边传道。我们可以看到，这犹太人就是犹太宗教领袖们开始要逼迫他，愈发想杀他啊，这个杀的一个念头就起来了。而耶稣遭受抵挡，争论的第一点就是安息日，这是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的。如果你要看到第六章的话，第六章也神耶稣行了一个大神迹，就四卷福音都记载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那很多人听了以后看了以后呢，就跟随耶稣。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大家跟他到了，应该是到了伯赛大，在伯赛说错了，在伯赛大是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第二天呢，又肉还应该是到加百农那边去，然后又跟他后面说，神啊，你再行个神迹。耶稣跟他们讲，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命的粮啊！你们要吃我的肉，你们要喝我的血，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那些很多听的人觉得，我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干什么？他们来的目的是要吃饼得饱，所以说他们很多当时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也就离开他，就从中间就退去了，不再和他同行。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在出去传福音都要以量，我们叫 quantified、以多少人信主多少人受洗来看的话，那耶稣在第五章尤其到了第六章，他的施工我不敢用失败这两个字吧，起码说是果效不大。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可以看从第五章开始这种敌对，而且随着往后走，对第七、第八章这种敌对的那种 tension 那种之间越来越激烈。好，第五点，耶稣跟前面不一样，不是一对一的了或者小范围的，而是在大庭广众中间传道。那这是第五章，第五章一共有47节，我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耶稣医治一个患了38年重病的一个病人，就是显示耶稣的怜悯。第二段从第19节到第48节是耶稣的宣告，其实就是耶稣针对犹太人给他对他的指控吧，一种解释，同时就在宣告他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有什么权柄。那他自己说的，别人会说你说的不算呢，有什么来证明呢？那耶稣就提供了 见证人。那如果把第五章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在讲什么？我要说，耶稣为什么、凭什么、在什么时候、向什么人做了什么，很绕口哈。所以看到这个理工女就是干这样的事情，都是很多的 when、who、where、why、what、how 这些字。你可以呢，我是在读的时间，我是一直在脑子就有这个很多的问号。耶稣为什么？凭什么？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他做了什么？我就作为我自己第五章我的一个标题。每个人根据你自己的领受，你可以把这些问 W 打头的这个字填进去。你觉得是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那下面，我们就进入了正题，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请一位网上的弟兄姐妹，我这个关了，我现在看不见。网上哪一位弟兄和姐妹能够帮
助？好，我来读，我是罗琳。
好，谢谢，谢谢。
好，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括号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括号结束。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吧，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非常好，谢谢，谢谢姐妹。好，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就描写了耶稣在毕士大池旁行的一个神迹。我们下面就一节一节的往后走，我们就把它掰开了，揉碎了，我们慢慢的咀嚼这些话里边神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这个写了一个思考题，其实我前两天我在想，我要不要放到群里边哈、让大家一起带着这些问题来预习。但我想因为这个周末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所以我就没有放在里面。我今天是绝对是，我知道我讲不完第九节，我可能讲第一节第二节我可能就得要停下来了，所以呢我今天回去呢我会放到群里边，你们大家回去想一想。另外一个呢，我有一个想法，我想老是我一个人在这儿讲了好孤独哈，我不甘寂寞。我在想有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大家来回答，你们先回去预习，我再想一想用什么方法。如果说我下一次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唱独角戏的时候，希望大家跟我配合，我们一起来配搭，再通过讨论互动中来学习。那第一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是以后，在我们和合本里面叫这是以后，其实呢它的原文它是一个复数，所以这些事以后。但写这是以后呢，我也在想为什么和合本翻译这是以后，没有说这些事以后。我从一本参考书上看到，他说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原来是没有分章节的，他们觉得第四章的后面就是耶稣医治这个加百农大臣的儿子这一段，应该和第五章这个神迹是连在一起的，是两个神迹连在一起，然后在后面有耶稣19到47节那一段的宣告，也很有道理，因为这里边都在讲生病啊、生和死，然后耶稣去 行神迹去医治他们，然后神有个宣告，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不管怎么样，我就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哈。原来我们上面写的这事，那就是指上面医治加百农大臣的儿子。那讲这些事，我们就这些这个复述可能应该讲前面四章所讲的一切，因为四章里边耶稣到撒玛利亚城，向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城的人来传道，那也是跟神下面后面的宣告也是相关的，都可以。但从这里看了这事以后，这个作者心里是一个时间顺序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约翰福音里面非常的特别，我们从第一章他就开始说次日、再次日、第三天，他就有这个印象吗？他就有个时间顺序耶稣到了哪儿了这个事情的发生在什么什么，他一个时间的次序在那个地方，大家回去看哈。甚至还有说这些事以后，这事以后，同样的表述方式。那下面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我们知道犹太节期首先是神约定和人相见的时间，是神把这个时间要人把他要他的子民分别为圣，然后聚集在一起和他相见的时间。我也在想说为什么叫节期，我们中国人都叫节日，对不对？都是节日，他犹太叫节期。你看我列出来这个七个节日，除了安息日以外，旧约里边有七个节期。他有的时候这个感觉一种节日一天节期，然后月节、除教节，就是正月十五到二十一。这地方我用的正月啦、几月啦，是犹太历，就是圣经历，不是我们现在用的公历的这个不太一样。他节期呢，而且是把你看逾越节到抽赎节这个三个节期都是在正月里边，他总的把它叫做逾越节一个节期，或者是叫除教节那个节期。那七七节和五旬节这是单独出来一个节期，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都在七月份，它可能叫是祝棚节，或者有的叫收藏节，这不同的节期。那犹太人呢，按照神的要求，在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里面说，就是近前的犹太人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他。生命记里面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相见。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是一个近前的犹太人，他做事是按照律法来做的。他三十岁出来服侍，三十岁受洗服侍。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有说，这个利未人是在三十岁才能受洗，才能够到圣殿里去服侍。那耶稣也是在三十岁才出来服侍。那耶稣作为一个近前的犹太人，他也是一年每年都会到耶路撒冷去守节。那在约翰福音里边记载耶稣到耶路撒冷一共去过五次，我把经节我都写出来了，一共去了五次。那在这一章里边呢，说一个节期，没有具体说是逾越节还是祝棚节还是五旬节，没有说。那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章节可以看到哈，约翰这作者约翰在写哪个节期的时候，一般这个节期和这一章它里面讲的主题是相关的，所以他用。那这一段呢，也可能呢是因为这个节期和这一章所记载的主题之间没有太大的相关，所以没有这样写。这是很多人这样理解，我也就这样子跟大家一个交代。不知道是什么节，有的说是逾越节，说是应该第六章，说逾越节近了，该第六章放到第五章前面来讲。每个神学家的说法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这多深究到底是哪一个节日。当犹太人去上 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地势比较高，它虽然在南方，地势是比北方高一点的，所以去耶路撒冷是叫上耶路撒冷。他们上去的时候呢，经常就会唱的诗歌上去。我们知道在诗篇里边，从135首叫上行之诗。这个呢，一般是犹太人去耶路撒冷朝圣，我们中国人经常叫做朝圣哈，其实就是去圣殿，去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一路上唱的歌。也有人说他们是被掳，从当天有些上行时看他们被掳的归国的时候，他们唱的一些歌，甚至登圣殿的那个台阶时唱的。中间有一首我特别喜欢，所以我很想和大家分享，我想大家也非常熟悉。我们看一下上行诗，就是诗篇的121篇。121篇，我来读一下哈。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当你读了这篇诗，你会是什么感觉？我觉得非常的鼓舞我的心，让我的心也得到很多的安慰。说实话，我就刚才说我在准备这个第五章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卡在那个一天，看很多的书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讲。我在神面前祷告，我就说神，你是我的帮助，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经常说神啊，你是我随时的帮助，真的要经过一些事真正体会到神真的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约翰福音第五章哈，这地方对第一节后面，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我在这地方把耶这个旧用红字写出来，这个旧，如果你翻到前面看第二章的13节，约翰记录的用的完全一样的，说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再比较一下，在第4章第3节说到耶稣他就离开犹大又往加利利去，这一段言行已经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解释。这个救，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施工，随着神的拯救大功，他是有个通盘计划的，不是说的想到哪里就哪里，想到一处是一处哈，他是有个通盘的计划的。当我们有计划的时候，就会去做。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早上吃过早饭，我们知道我们吃过早饭以后，我们就是开车来教会，我们就去吃过早饭，我就去教会。如果说你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的话，吃个早饭就在那想今天这个时间怎么打发了哈，啊，想想没事干，那我就到教会去试试去看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神他心里早就有计划，他就去。而在第4章第3节里边，他就离开犹大，是在他计划之中，他又往加利利去，是他对这个犹太地区，对耶路撒冷有一种眷恋，有一种不舍。为什么？我们看到在前面三卷对观福音里边记载耶稣的施工主要在什么地方？对观福音，耶稣的施工，他主要是在北边，在加利利地区；而约翰福音主要是在耶路撒冷。那 上一次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他是做了哪些事情呢？他洁净了圣殿，对吧？他快几点了？看时间太短了，我就不再去重复了哈。重复他在那个耶路撒冷做了哪些事情，他洁净圣殿，宣告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等等等等。这一次耶稣又来到了耶路撒冷，他要做什么呢？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今天我把那上一次做的，还有耶稣看见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那第五章耶稣又看了什么，他将要做什么？大家就带着这个问号回去想。我现在就把这先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往后边走。第二节，我们主日学到几点？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这一句话一看，我们就知道啊，我有一个什么能够回答了，在什么地方就知道了，在哪儿？哦，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我在下面给两个图哈，我想那个上看得更清楚一点。在我的左边这个图是一个立体图，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好，这个地方是圣殿，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的那个鼠标在动哈。可能看不清楚，这个是圣殿，这个阳门和比士大，但这个图它不是放在上北下南的样子，我想把它给转一下呢，它这一转中文字又倒过，所以不好看，所以我也没办法转，大家就一个立体的概念哦 ，OK， 这个是圣殿，这是阳门，这是比士大，那右边呢我就放一个图。这个呢就是上北下南的，我们就有方向感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圣殿，大家能看见吗？从那上面能看见吗？看见哈，这个是圣殿。我在那儿，我自己这个地方是圣殿，上面是北，阳门在这儿，比士大。所以阳门呢是靠近圣殿东北角的一个门，比士大在它的旁边。这条看得比较清楚，还有我们可以看这个黑色的，这个是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不是，这个是以后的。我先问一下哈，我们大家都知道，都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说得很顺口，你知道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吗？有没有想过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
和平之城是吗？
哎，太棒了，非常好。耶路是根基，撒冷是平安。谢谢这位弟兄哈，这位弟兄我可能没见过，也不知道叫什么，但经常哎，我见过哈。
修全，
我可能见了面才知道，名字对不上号。经常有些这些细节真的知道了非常多，非常谢谢你，谢谢你。那耶路撒冷呢，就是以平安为根基的城市，是和平之城。它坐落在锡安山上，那个锡安山是什么意思？锡安山是神圣的安详之地，就是神赐平安之地。我以前看圣经哈，例如说耶路撒冷，我一看就过。虽然以前也有一些传道人让我们说一定要注意人的名字啊、地名啦、啊，这里边有很多的寓意在里边，我都是一带而过，就常常说习惯了。Scarborough 就 Scarborough，Markham 就 Markham， 我从来不想什么意思。但是来到这个教会，我真的是受益匪浅。言行姐妹一见在强调，让我们要这些细节一定要查。所以呢，我就。也是变得是碰到了人名和地名一定要查一下，所以今天呢也在这条用这种方法也提醒一下大家，真的是只有这地名你把这和圣经连在一起的时候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耶路撒冷是和平之城，它建立在锡安山上，锡安山它就是平安之所。这个圣殿是所罗门造的，所罗门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所罗门就是和平， 所罗门建的圣殿，和平之子啊，这个已经扯远了哈。我们再回来，我们再看这个羊门。我在这里写的这个地方，羊门是在过去献祭的羊从这个门然后迁到这个圣殿里来的。那羊门呢，在圣经旧约里面最早出现是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我就不花时间回去翻了，我把经文放在这地方，弟兄姐妹感兴趣呢可以刻下去做一些功课，看看当时在圣经是怎么记载的，我就把结果告诉你们。那尼希米呢，他是被掳归回以后是做在耶路撒冷做犹大省长，但是就开始要在耶路撒冷建墙垣，他的第一个要修建的就是羊门，因为羊门是献祭的羊从这儿迁到圣殿里面。那他把这个城墙全建完了，最后收尾在哪儿？也在羊门。所以这羊门在尼希米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知道耶稣被捕那一天是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对不对？你们在那能看见克西马尼园吗？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完了以后，犹大带着一帮兵丁来，是从这个地方被捕，然后从羊门，从这个门进了耶路撒冷城，就开始了他的受苦之路，也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苦路十四站。那我前年去的时候，我们也是从羊门进去，然后呢把十四站都走了一遍。这个就是羊门，这是现在的羊门。在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为了庆祝他征服了曼鲁克，然后呢就在这个城门的两边，这可能看不来，这城门的两边都刻了，一边刻两个叫绿豹，是豹不是狮哈，你看一边有两个，这个放大我就把这给它放大，一边有两个，可是别人看了以后呢就把它以为是狮子，就称它为狮子门，不是原来意思不是狮子是个豹，这个就称为狮子门，所以现在叫狮子门。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拯救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二次再来，我们说耶稣是谁的后裔啊？我们称他什么？大卫的后裔，是犹大的狮子。你看多神奇吧，人是因为错误而把这个门叫成狮子门。耶稣然后被捕，然后进开始他的苦路的时候，就从这个门进来，他就是那个狮子，犹大的狮子。你说就是很奇妙哈。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边，你们可以回去查第七章，司提凡我们知道司提凡是我们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寻道士，他有一篇震撼人心的，可以说在这个在使徒行传里边是最长的一篇讲道。然后讲完了以后呢，这犹太人就把他们拉到推狮子门外，然后用石头把他砸死了。所以这个门呢，有的时候也叫史蒂凡门。好，我这边就总结放在这地方。羊门原来是献祭的羊从这儿迁往圣殿的。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就是在耶路撒城东的橄榄山上的克西马尼园祷告时被捕，从羊门被带进耶路撒冷。耶稣就是那一次被献担当多人罪的羔羊。我刚才讲了哈，尼希米回来他重建城墙的时候，是从羊门起头又在羊门收尾。这个地方你看，耶稣他也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是人类历史的阿拉法，也是 Omega。 主耶稣也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终者。那在耶路撒冷，我们刚才说了有个羊门，那旁边呢有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士大。大家知道比士大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听到了那个王瑶说是怜悯之家，但为什么你看约翰怕我们不知道，因为新约是 用希腊文写的，特别指出来希伯来话叫比士大，他好体贴我们，特别只是体贴我们怕我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吗？还是这个名字他跟后面发生的事情是有什么关联的？今天是没有时间讲了哈。那这个池子一看旁边有五个廊子，你的第一反应这个池子应该是什么形状的？如果说是没有以前没有好好想过的，第一反应旁边有五个廊子，很简单，五边形嘛，不就是叫 Pentagon， 就像美国的五角大楼一样的，是五边形的，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看时间，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时间快到了哈。我就把问题放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一个星期来继续往下讲。大家可以看到，我可能讲的是比较慢一点哈，我们尽量的多一点理解。这是我来到我们福音堂第一次坐在前面跟大家一起上主日学，所以呢。我可能有很多地方我还没有掌握住，所以大家对我今天这样讲有什么建议的话，欢迎大家告诉我，因为你们的反馈是我成长的动力，你们不指出来我也不知道，所以请大家到时候都给我提一些意见。我刚才提的几个问题我会放在微信群里边，到时候请大家可以提前预习。我还在想我们怎么样子让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去学习。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下面请宋牧师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何等的欢喜快乐，主啊，你的众儿女都欢喜快乐，主，因为主耶稣你照圣经所说的你从死里复活了，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也谢谢主，你让我们在复活主日，主啊，我们在清晨能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主啊，你的话就是生命之道，主啊，你说你就是生命之道，主，主啊，就求主你施恩，施给我们渴慕的心，主，主啊，我们唯有渴慕的，我们就得着了主。唯有渴慕的我们在里边，主啊，我们就因着你的话生命得造就了，主耶稣啊，就求主你施恩，主耶稣啊，借着你的话，主啊，来祝福在你面前的众儿女，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也为着王云姊妹我们也感恩，主啊，求主继续的施恩加力，主啊，让姊妹真是成为你喜悦的器皿，感谢赞美主，今天的崇拜也求主圣灵来运行，大大的祝福使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谢谢王云姐妹，
谢谢大家，好，下星期，
谢谢王云，
再见。